这个就是回应上个礼拜有一位居士问我哈，声闻跟声闻，声闻就是三声六十节嘛，然后声闻三声闻六十节，缘觉百节嘛，是不是？我们记得上个礼拜有这样一个问题吗？就是这一段啊，就是这一段嘛，就是声闻跟缘觉的同跟异嘛哈。那大家写，我就再念一念哈。啊，他说第一个是声闻行音六十节啊，知佛行音百节，那这个就把声闻跟知佛行音的不一样，把它列出来。为什么是声闻是六十节，知佛是百节啊？那用这个图像的就是用这个这样的写法就比较清楚嘛哈。声闻三声六十节，三声是集数的圣机。六十节是集词的列机，所以他就把声闻分为一个圣机一个列机、哦、第一声是外凡位顺解脱分二十节，第二个是内凡位顺啊觉则分二十节，是中二十节、哦、然后第三声是圣位啊，入圣得果是后二十节，所以就是三声闻的三声六十节啊，然后第二个是独觉的修行必经四声百节，四声是集数的圣机，百节是集词的列机，第一声是声闻的质量二十节。我们上面讲过声闻都必至，声闻如果升到人间没有佛事的话，它就变成必至佛，还记得吗？我们上个对啊，所以他一定要有声闻的资粮，他才能够成为必至佛。必至佛是生无佛事嘛，是不是啊？所以他有具备声闻的资粮啊。第二声是声闻的加行位又二十节啊，那第三个是独觉的资粮跟加行，两个加起来就变成四十节啊。然后第四声是入圣得果二十节啊，那就是把声闻缘觉的六节跟百节说做了一个这样的区分哈、哦，嗯。然后另外一个问题，那位居士是说，知佛有相，声闻无相，是不是？这个就跟他的行门有关。那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知佛是无相呢？哎，知佛是有相，声闻是无相呢？声闻的方法哈、哦，主要他的出发心是厌离，然后他的修法是不净观，这些修法种种都是破相的，就是坏相的厌离的，所以他因为他的修观的方法而令到他没有相好。那缘觉跟他相反，缘觉是观十二因缘啊，所以观十二因缘的顺跟逆，所以缘觉成道的时候，缘觉就具有相好啊，这个就是跟他的观法有关，他的修观有关啊。所以我们回去看一看声闻的修行方法，确实他种种的方法都是厌恶的，然后都是用一种比较极端的，就是比如说从不净观开始啦，种种的这个坏法观啦啊，种种来灭掉他对人间，不是对人，就对我或者对众生的一个爱着的心啊，所以他成道的时候就变成他没有相好啊。那现在我们反来看我们中国佛教对罗汉的造像啊，是不是都是千姿百态，然后每一个都是苦苦恼恼的啊，每一个表现出来都是骨瘦如柴，然后没有相好的啊，这个就是跟他的修法有关啊，这个是两个问题，就是上个礼拜有一位居士，就是那一位男居士所问的。好，我们现在又快速的回到原教去。刚才我们原教就讲到那个四忏嘛齁，那四忏我讲过，就是说它主要都是在忏悔我们的忤逆十恶种种的罪过啊。好，那我们现在来接着下一段来诠释上面的我们看不太懂或者有一些地方比较模糊的齁。他这段文其实都已经有答案了齁。他说何处天然弥勒自然施加呢？若才闻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即心是佛，不动 不动变道的话，不加修习的话，变成正觉解者啊，就是说上面这些的话，十方世界尽是净土啊，处相对面无非觉者，就是你碰到的都是佛，十方世界的都是净土啊。今然，今虽然即佛啊，此是理即哦，是速生速速法生，无其庄严，何关修正也啊。就是说这个速法身啊是没有庄严相的啊啊，我等一辈啊才闻即空，就是刚刚听到空的话就废了那个修行了啊。这个我拉下来齁、哦、才闻即空啊，便废修行啊，不知即之所由啊。那这边他举了两个譬喻齁、哦、老鼠即跟鸟空啊，广在经论寻之思之啊，他就叫我们好好去寻之。那下面我每一个来做一个分析啊。弥勒问经这一部经说，佛告阿难，弥勒往昔不修苦行啊，但修善巧方便安乐之道啊，即己无上正等菩提啊。阿难言，云何名为善巧方便？那佛说，弥勒昔日行菩萨道时，但昼夜六时勤修五慧而得菩提啊。弥勒菩萨释迦如来虽是果上之人啊，都是只有过去的因地所修才能够实现的，并非天生自然的啊。那这边就、啊、引出一个弥勒菩萨过去宿世的因缘啊。那为什么释迦佛成道比弥勒菩萨早呢？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释迦佛是苦行，所以比较快速，那弥勒菩萨是安乐行啊，所以比较慢。但是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得到，弥勒菩萨他就是只修这个五慧啊，就是每天在礼忏啊。所以他这边齁、哦、挤出来的都是回应上面的那一段文的啊。好，接下来我们说啊，接着列举了执理的毛病啊，执取这个理的毛病的人啊，虽知理虽平等，似有迷误啊。古德云，众生即迷中诸佛，诸佛是觉悟的众生啊。在众生跟佛的话，只是迷跟悟的差别啊，怎么可以说辩言即是呢啊。所以这个即是哦，这个即的是在理上说的，事相上的话，众生还是众生，佛还是佛啊，是有区分的啊。如果你即这个理啊，即这个即是，你不加修行的话啊，凡是说到即的啊，是显于理啊。这边我们来解释一下齁，凡是说到即的，即者以显于离啊。例如啊，池中之冰不离池中之水，是不是是为即矣？这个就是即，冰没有离开水啊。若欲成水的话，你先要融冰才能有水嘛齁、哦、这个就是离字啊。所以他把这边用这个譬喻解释得更清楚，什么叫做离，什么叫做即啊。好，十方世界尽是净土，这是根据依报来说的，来说即的啊。处相对面无非觉者，这是从正报的角度来论说即的。所谓三净土皆即即光，九界无非佛界，道理确实如此，但非经过努力修行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这边还是从强调一句，就是说你还是落实在行持上面啊。所以这个要引述一个问题啊，很多人啊现在都是求速求快啊，什么能够即身成佛啦，或者什么能够马上证悟啊，得果得道啦、 你看这一段文啊，那我们就会反省一个问题，就是说急是没错，但是事哦还是要一步一步来啊，没有天生的弥勒自然的释迦了啊。接下来我们解释术法身无其庄严，这说明但有其体而无其用啊。佛乃两足尊，是不是？福慧具足，故令天龙恭敬，是不是啊？人也恭敬啊，因为佛有福慧具足嘛啊。八部围绕啊，经言理极者啊，他只有正因理心，就是佛三因佛性里面的，他只有正因的理心，全部没有了因的慧心跟原因的善心啊。没有慧心就没有智慧庄严，没有善心的话就没有福德庄严，就是福慧两个嘛啊。没有智慧这不能说法啊，没有福德就没有相好。前面我们不是说百劫修相好吗？相好就是从福德修来的啊。又无智慧就没有报身啊，没有福德就没有应身啊。既没有福慧两种庄严，又缺乏报应两种身的话，虽说理即只是一个术法身而已，所以我们现在只有术法身，通通的都没有啊。好，接下啊，然后他再一次的呵斥那些执着啊、嫉妒的错误的人啊。他这边举了两个故事啊，鸟啊，鼠及鸟空啊，它是出自《摩诃止观》卷八的啊，就是说完全没有修正位次的，就妙悟的说即是佛啊。亦如一些根本没有通达圣地的真谛，就方妙的谈论当下即是佛，这和与一老鼠发出叽叽的声音而这种声音根本是没有意义的啊。那泛滥的以为生死就是涅槃，就是犹如怪鸟发出空空的声音啊，这是呵责执理而废除事相修行的人啊。那这种人哦，在中国啊、古德里面也看到很多啊。那最明显的就是修禅的，就是实际上拿公案来讲啊，拿一些类似理籍的法语来讲，但是自己完全没有修正的，然后到处去提公案啊，去这个我们在很多禅宗的典籍里面都看到齁、哦。那这边他地观大师他引用这些，是不是受到当时也是有这种现象的话，这个是有可能的啊。那个因为地观大师是五代的人嘛啊，那五代的话离开离开那个禅宗的兴盛期唐朝已经一段时间了，那五代是不是有这种现象啊，令到他反省而写出这样的一个法义哦，这个是值得我们去考究，是不是当时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因为他说的是真理，所以用到现在来讲还是可以走得通的啊。那现在如果我们听到人家在讲什么正量啦什么什么了，那我们就记起这一段话来啊。好，接下来劝请者，劝请十方如来留身久住寂寒寺啊。劝请之意有二，引行愿品来说明啊。一者请佛久住寺啊，就是所谓的若诸佛若意寺涅槃，就行愿品里面，我系自诚而劝请，唯愿久住刹城界，离落一切诸众生啊。啊，这个是劝请的第一个意思，就是请佛住世啊。第二个是请佛转法轮啊。劝请有两个意思哈、哦，一个是请佛住世，一个是请佛转法轮啊。那 行愿品里面也是有经文相应的，就是所由十方世界中最初成就菩提者，我今一切皆劝请转移无上妙法轮啊。那摩诃止观里面说，劝请者名为祈求，声闻只有自度，故直忏己罪，菩萨悯念众生而行道，故须劝请啊。如我等今之罪业尚不能得到解脱啊，更何况众生不知呢？这个很有深意，就是我们现在学佛，我们知道我们流转生死的根的因缘在哪里啊，我们透过这样的修法，这样的行法，我们都还没够得到解脱。那我们看看芸芸不学佛的众生，那他们就更比我们更苦了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求这个请转法轮啊啊，令到他们能够早一点听到佛法啊，能够好好的去实践啊。所以这个是劝请的一个含义哈、哦。故啊。历劫流转生死，无我无力救拔啊，唯请十方诸佛啊，佛这灵敏众生啊，不减济世，必益从愿啊。因为我们还是流转在生死里面啊，自顾不了，怎么样去度众生呢？我们有请佛啊，就是啊灵敏众生能够早点应世来说法度众生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发这个心愿、哦、好，第三，随喜者啊，随喜称赞住三根。那修忏要旨里面说啊，随他修善啊，善他得成啊，请啊佛转法轮，众生能得三种利益。我住皮喜啊，喜前面的啊劝请啊，言三义者，即是种熟脱三生啊，就是如过去我们下种啊，现在种已经成熟了，未来就能够得到解脱啊。那如果我们过去没有下的话，我们现在下种，未来会成熟，未来的未来会得到解脱啊。故法轮转处能令众生得到这三种利益。啊，所以我们请佛转法轮的话，就有三种利益。如果我们过去没有种的，我们就马上种。你种了善种，就会有成熟跟解脱的可能。啊，那过去我们有种的，我们就继续培养它，能够早一点成熟，就早一点能够得到解脱。啊。故我随喜啊，众生得到这种利益啊。大智度论说，譬如妙香一买一卖，旁人在边以易得香气啊，一香这一堆这个香没有损失，对于二个主人买香卖香的人也没有损失，这个就是随喜的一个定义啊。就是我们站在旁边，我们也得到这种香气的熏啊，但是对所有人都没有损失的。啊，所以多一点随喜他人的功德哈、哦，是很好，而且对各大家都没有损失啊、嗯。好，第四，回向者，所有称赞善尽回向菩提。修忏要旨说，所谓回事向理，回志向他，回应向国，回善回众善向菩提，一切贤圣功德广大，我今随喜福以广大，众生无善我以善施，众生生以正向菩提啊，施众生以正向菩提，犹如吹背啊，用气甚小，其音甚大，回身入脚，想闻之缘，回向有大力啊，就是跟前面的十回向地的义理是差不多啊。好，接下来发愿啊，若无发心，万事不成，故须发心以导前世，视为五慧。所以这个五慧里面发愿是非常重要哦，因为它是可以引导前面四项的啊。愿者是愿也，自济其心为之事啊，自求满足乃称愿啊。是则要自其心以固其愿啊，故以事事愿也。誓愿有分为啊 种愿与别愿，四弘誓愿是种愿，我们时常听到的众生无边誓愿都是种愿啊，为大誓运心广大普周啊，亦无作誓地起四种弘誓了之啊，应入皆如无苦何舍，而云众生无边誓愿度，了达尘劳本净无疾可除，而云烦恼无数誓愿断啊，了边邪皆中正无道可修，而云法门无尽誓愿学，了生死及涅槃无灭可证，而云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个就是依无作誓地来发四弘誓愿啊，所以无作誓地你看它跟前面四种誓地完全都不一样的啊，它完全是比较站在本体的集上面来说的啊。下去诸位啊，只是等觉总用五会，更不再出啊，历此可知，就是从下去到所有的修时行时回向时地种种的都不出这五会法门啊。所以你说原教到底他修什么啊，就是修这五会而已啊。那离垢会菩萨所问礼法经里面有一段记载，就是依如来所云何恭敬礼拜供养，由云次啊，应忏悔当作是缘，唯愿十方诸佛啊世尊正知意念哀受我忏，又云次应劝请。那这一段就是引经证明前面的五会是出自啊这一部离垢会菩萨所问礼佛法经啊。这个是啊，智者大师虽然没有说是出自哪一部经，那啊，我个人就找到这一部经很明确的有记载这五会的行法，就是出自这一部经啊。那另外《大圣起信论》也有说到哈，是故应当勇猛精进，昼夜六时礼拜诸佛，诚心忏悔劝请，随喜回向菩提，常不休费，得免诸障，善根增长。那起信论也有提到这五会法门啊，那经论都有说到啊。若能群修忏悔，助开关门，一心三地扩而开明啊，如临静静啊，遍了诸色，一念中缘觉成就，缘解成就，不加功力，任运分明，正性坚固不动啊，持名生性随喜心啊，初品弟子位也，就是五品弟子位的初品成就了啊，就透过这修这五会法门。接下来读诵品经营啊，那个我不念哈，善于讲说微妙佛法义理啊，并能以自心相及相互认证融会，譬如柔膏啊，能够帮助火光啊，此时啊观会更加明朗。读诵譬如柔膏啊，圆观则与火光啊。《妙法莲华经》文句卷八说：信力故受啊，念力故持，看闻为读，不忘为诵，宣说为说。啊，所以我们现在修行哦，你说要不要读诵经典？还是要啊，因为它好像那个油膏能够助长我们的观慧啊。说法品啊，说法者能辗转增上其内心对佛法的理解，这个很重要哈、哦。教导利益眼前的学人啊，因为广泛的救济众生的缘故，教化的功德啊，钱啊银财宝就还归于自己。由此可知，因为说法的力量啊，内在能够熏习自己的智慧，使之倍加增长啊。那这说法品的功德啊，说法能够得到很大的利益，这个利益都回到你自己来的啊，不是给别人的哈。好，接下来坚行六度啊，为何说是践行呢？此品依然以理观为正，是吧？事行为副，故言坚啊。坚，因为它是理观为正啊，所有的事行是坚的啊，因为六度是事行啊啊，所以说是坚的啊。一前三品观心虽熟，虽然成熟， 虽然没有修行六度，此品则正观已经稍微显明啊，就能旁间修习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六度，以四相的福德资助理观的智慧，故云渐修渐行啊。好，正行六度啊，修观功熟，事理无妨碍啊，故在此须以实践六度为主啊。这边是修观成就了，所以它是一层一层下来的啊。那这个也是我们学佛的一个层次啊，从读诵开始忏悔，从诵开慢慢开始说法，然后正修助修这样啊。无品位啊，缘福无助烦恼啊，外凡位也，别啊，以别教的实性位是可以相对的啊。啊，此五品位能够圆解一圣佛实相啊，无作四谛之理，其心一念念中恒以法界相应啊，缘复福啊，知末和根本两种惑业，因此也称为福忍位啊。那福忍我们前面讲过了哈，继续来，实性又称为六根清净位啊啊，但持净非正净，是相似净啊。那初住破无明才是正净，所以这边的六根清净位是相似净啊，故持有相似六根清净啊，以真六根清净之别啊啊，初性断见惑显真理，以藏教的出果八通教的八人见地，别教的初住其正位不退也啊。好，接下来。那这些原文我不念，大家看一看就好哦。啊，如颂云，这个就回到我们第一个四教颂里面去讲了啊。原别性住恶之七藏通即果皆同集，同除四住正偏真，内外尘沙分断伏啊。越位而言虽同，但越行之优劣，这有天渊之别啊。虽然我们说四教的正断可以对。啊，位对可以类似相同的，但是行法就差很远了啊。尘沙之名，藏通二教皆不成文啊。藏通二教没有尘沙这个东西，所以他们也不叫有尘沙，更不知道有无明啊。上扯不知，岂能言福啊？啊，扯断呢啊。今言内外分断伏者，于原教的行人至此，能断界内之尘沙啊，并能伏界外之尘沙，此是满正位不退，三界的苦集断尽无疑者。苦是果啊，即是分断生死，即是因，即是见思烦恼啊。既能断界内的尘沙，岂有三界监视之余惑还未尽呢？故说断尽无疑。啊，因为尘沙一定会包括见思在里面啊。那如果说无明的话，就全部三惑都包括在里面啊。所以原教他最特色的，他一修行他就伏无明了，因为你无明断，前面那个三惑自然会断掉啊。那不跟下面前面是见思，就不叫有尘沙，尘沙就不叫有无明，它是层次上了。那原教他就以那个头为主，就是以无明为主，你佛无明，你断无明，前面的一起断啊，不用慢慢一个一个去断啊。人王经说，十善菩萨发大心，常别三界苦轮海。十善就是十性位啊，十性位啊，发大心即是发佛菩提心，常别是断离啊，三界苦轮海就是界内的惑。实性人的功德啊，初发心即缘中道实相啊，正相似的法界理啊，能断见思尘沙佛无明啊，这个是原教啊，实性位的功德啊。出一句啊，说明原教中人断惑障的本意啊，虽有任因先断，非他们的本心啊。为何如此呢？原人自在入住啊，原破无明啊，顿见佛性啊。以下摄喻来说明别原二教断惑之意啊。原教譬喻啊，冶铁作器 啊，别叫玉烧金作器。他现在以一个譬喻来说明别人而叫断惑的经过哈，也就是容照是不是啊？纯婆顿容啊，任印垢出垢先落啊，烧为锻炼啊，物体油煎啊，特要出尘先气啊，然后融精啊，以除气垢。原叫顿穷法界，无意先观二谛啊。二惑任因先落啊，别观次第显中，有意先观二谛，故使二谛先除。他这边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好像我们烧铁这样啊，你烧铁的时候哦，它那个垢重哦，出的就自然会先落。但是你的目的不是说要先出那个垢重，你的目的是要烧铁要容器，但是它自然先。的就是比较粗浅的，它就自然会落。所以这边说明一个意思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原教的人，他一修行，他就要就马上要服，就是他修行的动机啊，断惑那方面，他是要以服无明为主。你服无明为主的话，见思尘沙，它自然就会掉落。他没有作意说我要先断见思，然后再断尘沙，明白吗？那前面的别教不是，它是一层的，我先要断见思，再要断尘沙，然后再要断五明，这样它是两个修法的不一样。所以这边我们看得出他们的理路也是不一样。好，就是下一句啊，永嘉吉说啊，燃三藏之佛，若望六根清净位，有奇有劣，同除四柱，此处为奇啊。若服无明，三藏则劣。这句话是永嘉大师引用《法华玄义》啊，里面解释微妙的一段的。玄义中有十种妙啊，所谓净妙、智妙、行妙、微妙、三法妙、感应妙、神通妙、说法妙、见属妙、理义妙。那这一句话就是我们在这一部释教仪前面有说过嘛，就是永嘉集里面。啊，看到这一段话就是出自这个微妙里面所解释的啊。那原文其实他已经把这个大概都解释得很清楚了啊，所以我这边我就不再做解说啊。然后次从八性至十性啊，断界内啊外尘沙惑境啊，界内外尘沙惑境啊，假观现前，见熟地理，开法眼，成道种智，行四百游巡啊，以别教的八九十住，其形象未齐啊，行不退也啊。前十性仅断界内惑，而界外尘沙但浮而已，以其假观未得现前故啊。今持八至十性啊，由于假观现前，所以能断尘沙惑境，能开法眼，见熟地理，成道种智，行四百游巡，到十报庄严土。松月就是前面那个次叫松月啊，八至十性二惑空，二惑就是见思尘沙啊，假成熟背理方通啊，其前别住后三位，并连形象未相同啊。那这一段就是解释啊，那个次叫颂里面的。好，接下来啊，此名啊出住位了啊，此名出住破无明显法性，到宝所开闭障啊，出发心住能发一切之功德，故华严经说出住功德三世诸佛叹不能穷，叹不能尽。若具足说啊，人闻心狂，这是啊，阐明断除无明惑而证得中道实相之理，全体而起妙用的情况，获得三德的前后次第。本来依次是法身、般若、解脱三德的，现在这里是根据初住菩萨啊，原因善心、了因慧心、正因理心等三心开发的顺序啊。作为次第啊，不为不忠不横，不忠不横啊，这是啊差别一别教的非忠即横的。接下来我们说，三因佛性是智者大师根据《大般涅槃经》卷二十八所立的，认为一切众生啊，无不具足持三因佛性啊。若因 慈因若贤，即成三德妙果，正因佛性啊啊，正即中正，离一边邪，三谛具足，为正因佛性啊，以即诸法实相之理体，是成佛的正因，所以叫正因佛性。了因佛性是了，是照了，由前正因发持照了之智，智与理相应啊啊，是为了因佛性。原因佛性者，原即是原助一切功德善根，资助了因开发正因之性，是为啊原因佛性啊。这个要说起来很多啊，三因佛性啊。那我们现在就已经过时了，我们现在就快一点带过就好了哈。啊，这边有是有反驳了一个妙悟的观念啊，那这边比较难了解哈。以下引《华严经》来解释原教啊，原教理论的出处啊啊，并就此呵责哪些观念错谬的人啊。虽然说是每个位次都容摄了其一的戒位，但必须知道容摄的原因所在，是不是由于啊离体本具的缘故。虽然说最初发心和最后究竟成佛是没有区别的，但也要仔细的认识这不二的旨趣啊，就在相即的道理。相即和本具虽如此说，但在浅深的思想上，正果啊位次还必须要区别。又由于相即最初与最后所证是相即不二啊，又由于六即佛之六位差别啊，最初与最后就不能混乱不分啊。接下来涅槃经啊34说，发心毕竟二不别啊，发心就是出处啊，究竟就是妙觉。言二不别者啊，出发心住以究竟即，以究竟即虽分即跟异，但是所证的是同的。他这边都是引经来证明原教的道理哈。那这个要大家，这个真的是要慢慢去看，而且你自己要去想啊。因为我个人做这部分的时候哦，都是花了很多时间，其实在思考到底他要讲什么啊。好，接下来啊，此段说明发得本有啊。初住位所启发的三法都是自性本具的缘故，启发一法，这三法同时现前啊，从观智证得法身啊，从法身现起应化身，三身一时顿得中观现前啊。既然三因得到了开发，就应该三智圆明显现，五眼动然照绕。现在只说开佛眼成一切种智，是因为中观必定是真熟双照，三智同时俱发，其四眼聘入佛眼。所以如果说佛眼的话，四眼一定会具足啊。他主要是讲这个问题。好，从一至十住啊，经过十方的精进开发无漏智慧，同见中道佛性第一谛之理，以无所住的妙法从浅至深安住在佛的三德之中，以及住一切佛法之中啊，故名十住啊。然后这边都是差不多，就是从一品断一品无明这样进入啊。好，别教菩萨在十地破十品无明啊，原教却在十住的时候也能破十品无明啊。假设分开别教十地为三十品无明，也只是以原教十地啊开始的三十品等齐。若是从权巧方便来说，别教的位次判断成佛之位的就高啊。若是从真实而言的话，其成佛之位还是比较低。这个是指别教跟原教的对比哈、哦，譬如边方就是边疆还没有得到安宁的时候，授予的官位就会高；安宁时候判定爵位、讨论功勋的时候，设置官员的话就比较低啊。这个我也想了很久啊。那这个大家真的，你回去你慢慢去想，因为他把啊实地别教的实地跟原教的十住是行识回向三十地，他做一个对比啊。等觉者啊， 测观无耻无明原底啊，边际自满，毕竟清净啊，明有上士，跟前面一样，再断最后从缘为细品无明，登中道山顶，以无明父母永别，名无上士，与虚空为作者啊，意是要彰显法身的体啊，普遍虚空啊，如今所云，法身遍在一切处，所以以虚空为住啊，一切众生及国土三世悉在无有疑，亦无形象而可得，故云以虚空为座，毗卢遮罗遍一切处啊，卢舍罗斯迦法报应三一乘一切乘一片一切处啊，三佛具足无有缺减，三佛相即无有异义。好，现在解释六级佛啊，原教的位次如果不以六级佛来判摄的话，就会犯上这个啊多难上圣的一个毛病，故需以六级来判位。六级位则啊异义。意义蕴含在佛经中啊，但名字是出自智者大师所别立的。这六级主要是防范啊欲越上慢自取的过失啊，又这六级义乃出自天台一家啊，深深的符合原教的旨趣，永无重过。六级佛我们知道，天台的意思判六级的话，它主要是在说明原教的。但是后来的明朝的智系大师也把六级放到释教里面来讲啊，那这个是很多人非议的，因为很多人认为六级是原教的说法啊。妙法莲华经卷一说啊，若以眠贫穷当群三观啊，欲眠上慢当闻六级啊，这强调立持六级行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凡圣位阶的差别，让行者能从修行中来确认自己的位阶，以离却自卑啊，怀疑增上慢等等的过失啊。六是指在差别事项上来说的啊，虽前体即是，但有迷悟因果，凡圣位置不同啊，此至凡夫终之圣人，其相有数，不得相混杂，免增上慢。这个就是六的意思，即是说指离体本具平等不二的佛性而言，一切凡圣生佛体同，免生退屈。所以我们也有理极，所以我们就不要退心啊。好，然原教的位次若不以六级判之多啊，则多难上圣，故需六级判位。妙法莲华经玄义简义说，世间相常住理极也啊，依诸过去佛若有闻一句名字极也，身性随喜观行极也，六根清净相似极也，安住实质中分正极也，为佛一佛究竟实相究竟极也。我们现在有几级啊？我们现在有两级，理级跟明智级。那观行级有吗？一点点啦，因为大家都在修行当中嘛。这个是只能说可以这样讲啦，只能可以这样讲啊齁。理级我们一定有，确实是有。明智级的话，见仁见智而论。那有些说我们都已经听过佛法，也知道佛法的道理呀，那也算是应该有一点点明智级呀。那我现在有皈依三宝、受持五戒、菩萨戒种种的修行啊、打坐啦，那我们也有一点点的观行级了啊。那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了哈。那有不有的话，这个我们知道就好啊。那其余下面哈，它都是在论级来判位啊，那我们就不讲。那二十五方便的话，其实很多注脚我已经把它讲清楚了啊，很多注脚上面哈，一些关键词我都把它讲清楚了，那这边我也没有打算再把它继续的去讲啊。但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个二十五方便哦，它是可以帮助我们修行的。例如我这边说哦，聚五缘是修习止观的基本条件 或是准备，合五欲是摒除外尘之干扰，弃五盖是使内心不起障碍而获得清净，调五事是使身心得到适当的安排，行五法是精进不懈，上述之五慧啊，以其精之二十五方便啊，持能克其深入禅定啊，这啊也才是修习关门的资粮啊。所以二十五方面其实它是帮助我们能够很有效的来修观啊。那二十五方面其实你修不修观的话，你还是要好好的把它记住跟实践，因为它都是帮助我们能够不管我们修什么法门齁，这二十五方面的话它是很有利的，对我们来想的话。好，那我今天发给大家有一张那个十乘观法里面齁，都把十乘观法很多的那个对一其他的项目齁都做了一个那个标点，那个星星啊，那个就是说它具什么它不具什么齁。那十乘观法在十乘观法中最初的观不识一境是一境而得名第二项以下齁，第二项以下是第二项以下的九项是依行而得名的齁，又第一项是于九行的根本。喂，为什么是这样走掉？好并且是观行是总体三根普悲所共修，于九项是别项如应病之轻重而投药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今天发给大家的那一章里面，大家有看到上重下三根吗？上根他只修第一个就可以成就中根他修二三四五六七，下根修八九十所以这个是从根器不一样的来论断他所修的。那今天发给大家很多项里面有点很多星星的，就表示每一项里面它是属于哪一类的，因为十乘观法它的分法也是蛮细的十乘观法也就可以说为十法成圣是引用法华经譬喻品中的大白牛车的譬喻来示十法的，以及引用摄大圣论里面的有关理圣随圣得圣的说法而来的。那今天发给大家的一张法华文具里面对大白牛车的做譬喻智者大师在文具里面的解释齁，那我们就很明显的看到普普通通的一个故事，但是透过智者大师的释义以后齁，就含了很深的法义在里面譬如说牛车它是什么意思的，那上面的装饰品它有什么意思的大概因为它是跟这个十乘观法是很密切的结合在一起的来讲的，所以那个我没办法一一的细讲，大家可以回去慢慢的去看那个故事，然后把它对照一下这十乘观法里面的每一项好，在三观欲的简二里面有这一段的问答问曰：佛法无量何故地垂持十法成三圣曰答曰：佛法虽复无量，必须取其正要，如诸小圣经论大圣经论所明的成圣义者，教门须有持十义分明也，但随缘善说，不拘一处经探经论选十义以成圣义者，为欲令一家欲学做禅之徒，知佛法小圣经论所明，大圣经论所明，入道正义，义外人各说一究竟道，也亦一持土老庄之说也。这十乘观法很重要，就是你要说判断一个人他的修行是正还是邪的，可以用这十乘方法来跟他对所以为什么智者大师他要设这个十乘观法的话，他就是这边有说明，这个是一家之说，一家之修，他是特别的而且他有这边有说明大小圣的十乘观法又不一样，四教都有四乘观法，只是它的理不一样而已四教都有那第一个是它的总观，观不是一境那我不念那个原文这是第一观十乘观法的正观则观不是一境的观字是指我们有这能观的妙观不是一境是所观的妙境，当正观时观我们现前的一念妄心，具足三千法，三千法即一念，一念即三千，这一念与三千的关系不言，一念在三千之前后 也不说三件，也非在一念之前后啊。若果说有一念而生三件诸法啊，此便堕一啊众过啊。若为一念心一三千，若为一念心一时啊含聚三千诸法，则由堕一横过啊，应该离开纵横并列之思，为一念即三千，三千即一念的不纵不横非一非一的关系。如此观时，则因境转成不思一境啊，这就名为称圣而观啊。一刹那心具足三千法，这边论得很清楚哈、哦，就是说我们平常会落入一个观念，就是说一念具三千。他这边不是，他说一念即三千啊，一念即跟，所以他这边论了几个说法，心在三千就在心之前或者之后啊，或者是一念心在三千的之前之后，他边都就论过了哈、啊。那我们看这段我们知道啊，他的关键就是一念即三千，即就是不前不后不重不横啊，一时具足的啊，所以他就称为不是一境啊。好啊，发菩提心啊，又名起慈悲心，观不思议境，若不成就，那这个就开始开顿根了哈、哦。则啊，发四弘誓愿啊，上求下化，慈心以不思议境同时聚起，非前非后，智慧慈悲即智慧，智慧即慈悲啊，发菩提心啊，当在一切修行之初，今至在第二，是因此人心智迟缓，虽已发心而不能成观，故令其再次发心啊。那这边就是张设现盖，就是那个譬喻哈、哦。那我不解释啊，反正就是说，他一层一层的下来，来帮助我们的。啊，第三巧安止观哈、啊，即用止观之行巧安心依法性上，即以发愿啊，其次当力行以实现其愿啊，行是止观的首要，故以止观令心安住于法性上哈、啊。那这边又是举了一个故事上面的啊，那我这边就不说啊。对破哈、啊、破法篇这一篇是最难的。摩诃止观里面发了很大的篇幅都在讲破法篇啊，也是很复杂啊。这一个破法篇在天台教法里面最难了解，如果你把破法篇能够理清以后，天台教法对你来讲没问题啊，因为它的论法这边啊很复杂，它牵涉到很多经论里面的说法，这大叔把它揉在一起来讲啊。那破除心啊，对于诸法的执着哈、啊，心既安住在法界之理上而未能悟入的话，是因为心还有所着，故当遍破其执啊啊。诸教虽有四门，四门就是就是四门就是那个啊，有门、空门、亦有亦空门、非有非空门啊，这个四门哈。乃至八万世间之别啊，但无不以无生为首啊。今先以无生门啊，论述破法片的基础啊，片破诸惑。好，是通塞啊，智能通达妙理，故曰通啊；情能障碍正道，故曰塞啊。既以用破法片啊，破除情执啊，却啊未能误入诸法实相。乃因其啊识别有错谬啊，故当是此通塞啊，或互破互通破塞啊。通塞若越法而言啊，即为六臂至六度啊，塞生死烦恼啊，通菩提涅槃啊。若约行人之得失而言啊，则迷世之法称理以为通啊，物理之法从情亦为塞。好，下一遍啊，即检讨三十七道品啊，抉择适合行者之根啊，积则而修啊。既以识别啊情智之得失啊，而未能误入的话，是因所用的法门不调适， 啊，故经一次调试三十七道平，一加以全量减折啊，上列的方法为入理常规，常规啊，故名作正行啊。好，对治做开啊，一助道的对治障碍啊，开辟三解脱门啊，即以前法具足正行的方规啊，而未能入，是因障道的四恶啊起而助理恶无明啊，障覆理善中的中道观的智慧啊，今以四以六度为此修不尽被舍胜处等法，以对治此处的四恶啊，以此以小助大，以偏助圆啊，故称对治助开，正助恶法即以具备修观的方轨而以周足，中根之人至此自能具足十法而悟入。好，自谓次行者了知自身受正之分歧，能免增上慢心啊，障重的下根人既已修正啊助等法而未能修正啊，乃应多一上慢，今以此观法便知真是啊的差别，以为次令行者明示为次啊发愤撤进。好，能安人心安然能忍，不为顺逆之缘所动而成就道事，既以次之啊次位分歧，乃为内外之助缘所动啊，其应在啊内得多选，故灵修此法，以防其障缘啊，逆缘故为障碍，顺缘亦为防行，行人依修观之功啊，出入外凡障转会开啊，传送简广，则外招名利，内动疏障，终至自行破败啊！此事即当修之法，此法安人不动，入内凡相是位啊。好，十法爱不着以是位之法而进入法性，即如是位得六根啊互用，离内外见思之惑障，永不堕苦，即圣爱着之心。名为法爱，又不退不进啊，名作顶堕啊，今令啊修持法，除法爱之堕心，进入初住真因之位，一利益众生，广现广大佛事。那以上是总结上面十圣观法的一个义理。十圣观法其实要讲清楚很难，因为它还有一个十圣观法是能观智，它还有一个熟观境啊，观境就第一个是观入应入境，然后观病境，观什么境什么，也是十个啊。那那边它是一对的，那在这边它只有讲到十圣观法，它没有讲到那个所观的境。那这边我就没办法把它融进来这边来讲啊，因为这个会牵扯到很大的一个范围。那十圣观法的话，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就是在摩诃止观里面。啊，摩诃止观里面智者大师用了一半以上都在讲这个十圣观法的篇幅，就是十多卷里面都在讲这个十圣观法啊。那你看我们这边几个字就要把它讲完很难了 啊，因为而且我们时间又这么急啊，所以没办法把它一讲完。但是这个我会明天我会 mail 给杜先生，他会 mail 给大家，那大家回去慢慢去看去想一想啊，那大家就会自然会比较容易了解到底他在讲什么的哈。那今天我们是耽误了大家半个小时的时间哈。那我也很谢谢大家在这六堂课里面来听默学很粗浅的一个报告跟大家分享对天台学法的一个过程哈。其实也没有自己也没有什么修在修行上也没有什么的正量或者是心得啦，只是说在文字上面少花一点心思啦，所以就对天台的教法有一点点的了解这样啦，也不敢说什么。那我这一次也是很感恩正法法师给我这个机会，然后我是战战兢兢来这边跟大家分享的，所以我每一次都跟在我来的那位其实说我每一次来讲就好像去行场一样因为我压力很大 啊，因为我第一我怕我自己讲的不好，第二的话我像怕就是大家花这么长时间在这边听，听了又不懂的话，不是又浪费大家的时间嘛？那第三最重要就是说，我怕自己讲的有时候不如法啊，所以每一天啊来讲之前，我都先向佛菩萨忏悔说啊，我们上座吼，有时候是学习的过程是难免就有错误的，所以先跟佛菩萨忏悔说啊，有错的话就请佛菩萨多多啊包涵哈，那也同时加倍啊，我个人能够在这方面能够啊多一点了解天台的教法啊，也是祈求佛菩萨加倍来听的每一位哈，虽然听不懂或者听我讲的时候更越听越迷糊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啊听的过程中能够啊升起欢喜心啊，得到法喜哈，这个是我每一次来都是啊做的一个事情了哈。那我来这边也是很就是刚讲很感谢圣法法师嘛。第二就是说我也是有跟我的指导，就是叫我天台的老师有报备过，就是觉心法师啊，就是上次那位居士给我看的，他有问觉心法师的一个天台的问题了哈。那觉心法师是我跟他学天台，从初学到现在都一路在跟他学的啊。那觉心法师对我很大的帮助，就是从我初入门就一路学到现在。那我因为我个人的根气是很钝啊，听了这么多年哦，都时常给老师在骂说听了这么多年都还不懂啊，所以这个是我是承认的。那是啊，觉心法师是非常慈悲啦，都没有嫌弃啦，每问必答啦，什么问题有求必应啊。很多天台的观念我都弄不清楚的时候，我都会请教啊觉心法师，因为他啊到现在都还在教我天台的啊法教啊，所以我就有这个机会啊，每周都会看到他啊，也是跟他学。那一路以来其实也是跟他学比较多啦啊。比较多跟觉心法师学的比较多了。那觉心法师也是鼓励说啊，其实听你听跟你会讲是两回事的，所以他也鼓励我说你尝试去讲，你讲的时候你才知道你不懂的地方在哪里啊，然后你透过你自己去弄清楚的话，那你得到的就是你的，不然你听人家讲哦都是人家的啊，是两回事啊。所以我也鼓起勇气说，既然有这个因缘的话，那我也是试试，虽然我功课啊课业都很重啊，但是也试一试啊，在这方面能够对天台的教法透过这一次的讲解的话，能不能够从这方面能够对天台的教法能够有深一层的了解啊，这个是我抱着一个心态来学习的啊，所以啊也是耽误了大家很多时间啦，在这方面齁啊，六周每周三个小时在这边听我讲啊，虽然我知道大家都啊听得五沙沙，我也讲得五沙，但是啊我们都是透过这样来互相学习啦齁。那谢谢大家齁，阿弥陀佛。